是全时间的义工。刚讲到弟兄，我觉得在历代以来，姊妹通常都是更爱主，然后就是默默的跟在主的身边，但是弟兄被兴起来就不一样，因为弟兄被兴起来那个力量是非常的大。好 Amen。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祷告的误用。还没有跟大家问安，大家平安。祷告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把我们的需要跟神说，有声或无声呢，让耶稣在我们的难处上来帮助我们。有时候神他会把这个难处挪去，但是有时候他会赐给我们力量，帮助我们度过。但是我觉得祷告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，因为它需要突破我自我的拦阻，还有撒旦的拦阻。有时候呢，还需要长时间的等候。但是祷告也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，你可以坐在主的脚前，享受他的同在，享受他的爱，而且我们可以去经历祷告蒙垂听时候的那种快乐。那趁这个机会，我要感谢神，也感谢在当中有些弟兄姊妹长期为我们的家，为我们的孩子祷告。那我老三其实他在今年有一些突破，以前晚上我都会带着他祷告，那今年呢，我可以带着他，他会跟着我两个字两个字的祷告，很慢，但是我真的很感谢神。那有一个姊妹，她说要为她祷告，让她以后能够成为牧师哦。这需要神迹哦。但是我们是一群可以期待神迹的子民呢。我们一起来讲一次，我们是一群可以期待神迹的子民。阿门。阿门。因为我们有一位独行其事的神哈。那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，你要找到你的属灵同伴，或者你的小组，或者教会，跟他们说你的难处，让他们能够为你代求，你不要放弃啊！因为我们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，而且在难处里面，神还会送给我们礼物。神送给我一个很特别的礼物，圣灵的果子，忍耐。好，我们要进入主题，祷告的误用就是这个祷告不会蒙应允，就算你求的全心去求，求花了很多时间也是一样，因为这是一个不对错误的祷告。哈涅斯比指出，我们的自私是永无止境的，我们想一切的东西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造的，对于上帝也没有例外，所以我们就想要利用这个祷告得着最大的利益。所以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，迟迟得不着应允，你里面可能就会生发怀疑的心，我信的神到底是不是真的，或者以后就不再祷告了哈。那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。雅各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这个美善的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好，再下一章，诗篇34篇第9节。来，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其实神他乐于赐福给我们，不管我们生活上的每一个层面都一样，他乐于赐福。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把神摆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。他是王，他是全地的王，他也要在我们生命中做王掌权，而且他也要教导我们怎样在自己的生命中做王，让我们不受捆绑，不受压制，让我们能够靠着真理自由而行啊。神乐于赐福，但是有时候我们得不着，是因为我们不求。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四章二到六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；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。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？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？但他赐更多的恩典，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，他赐恩给谦卑的人。这里说到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，有时候我们只想要恩典，我们不想要花功夫，那觉得祷告太费时间也太费力气，又未必实用，所以就不祷告。但是有时候想到想要祷告却又得不着，是因为我们妄求。什么是妄求？就是我们没有去体察神的旨意为何，我们里面动机不良，我们是自私的，有错误的目的，错误的心态，要把所得的耗费在私欲上面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求过，说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中乐透啊，如果中的话我愿一半分给教会啊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求过，如果是神的旨意，愿神成全啊。但是这个祷告的背后通常有夹带着人里面的贪心哦，就是要满足自己的私欲。其实呢，神他看中寡妇的两个小钱，为什么？其实他钱真的很少，但是因为他是尽了他的力量，尽了他的力量，所以神是看内心，人看外表，也许数目这么多，但是神看的是内心。所以在永恒里面，寡妇的两个小钱比你去中乐透很多，然后捐给上帝哦。寡妇的那两个小钱比那一些钱更重哦，神看得更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不要怕献上，就算那一点点也可以哦。不管在你的时间、你的金钱、你的心、你的爱，愿意更多的献上哦。在摩西会幕里面哦，你要走到金香坛，金香坛是祷告的地方，你需要先经过哪里？需要经过祭坛。祭坛是献上的地方，这条路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先献上，所以我们要学他的榜样。保罗说我们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，的确是这样。有时候我们就是跟神太计较了，计较这个计较那个，所以我们就得不着神的祝福。在天国的数学里面，不是十减一等于九，通常有时候是十减一等于十一，有时候是更多。我相信我们很多属灵的长辈都经历过这些，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全足全丰的神啊，所以我们要去学习去给啊，施比受更有福。然而神已经把最大的福气赐给我们，就是神子耶稣基督啊。好，接着呢，雅各指出妄求有个原因，就是我们与世俗为友。他这里讲说是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，你就是神的敌人，这是很严重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看重这件事情。朋友就是你喜欢跟他在一起，你喜欢跟他分享你快乐的事情。那在一生中你做谁，你跟谁做朋友，会影响到你的价值观，你的处事态度，可能会影响你的一生。所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我们所思所想都是地上的事，世界上充满了诱惑，有眼目的情欲。我想眼目的情欲单单就电玩一样，就可以让我们浪费一整天的时间在上面。有肉体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，这些让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的里面，而且我们的祷告恐怕就有口无心了。而且单单骄傲一项，我们就可以把耶稣挡得远远的，因为我们的耶稣他是谦卑的主，骄傲的心没办法与我们的神同行。那耶稣他也希望我们成为他的朋友啊。约翰福音这样说，我们若遵行他所吩咐的，就是耶稣的朋友。那希望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，那上帝说我们所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愿我们靠近神的胸怀，能够体察神的心，有一天神也这样跟我们说，我们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你呢？这样多么好。 另外呢，神他安置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就是祷告的灵，他强烈恋慕我们对他的爱。圣灵他强烈恋慕我们对他的爱，哈，嗯，我想我们都希望爱我们的人感情专一又火热，哈，神也这样盼望我们对他的爱是专一的，而且又火热，哈。所以当我们谦卑与主同行，我们就更能照着神的旨意求，他就听我们。另外呢，祷告的误用是我们的天性，因为我们都自私，所以自然会临到每一个基督徒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来看圣经的一个例子，马太福音20章20到23节。马太福音20章20到2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，求他一件事。耶稣说，你要什么呢？他说，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他们说，我们能。耶稣说，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。这里讲到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跟约翰，他们还有跟彼得，三个是很靠近神的门徒。同时他们的母亲来到耶稣的跟前，这个母亲为两个孩子代求，他希望在神的国里他的两个孩子神可以赐给他们高位。无疑的，这个母亲的请求是诚心的，但他们所求的是为着自己的益处，所以其余的门徒听见了就恼怒他们，你们得高位那我们算什么，而且还带母亲来请愿这样子。但是呢，耶稣他并没有恼怒他们，耶稣直接说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耶稣用一种说不出来的爱，他注视着他们，温和而且同情的把事情加以说明跟解释。其实在神的国里，你去得那个职位，不是凭交情，也是乃是根据人是否合于神的旨意，是否配得。当天父为一个人预备一个职位的时候，他会预备这个人，使这个人跟那个职位完全的相称。那这个例子里面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带着需要或者是别人的需要来到面前，来到主的面前请求神尽力帮助的时候，也许我们求错了，但是神他不会向我们生气，因为他了解我们，他会指出我们的错处来，然后引出我们真正的需要，而且调整我们。所以不要因为惧怕你误用了祷告，然后不敢来到神的面前，吞下许多话不说，在祷告中你有无限的自由去表达你的愿望。我们下一章，一个作家他这样讲，他说，神能调教任何人，不管这人有多少缺点，只要他热切的追求神。神能够调教你我，只要我们热切的爱他，神总有办法把我们制作成合用的器皿。当然我相信我们不只说我们祷告不要误用，我们也很盼望我们的祷告能够更蒙垂听，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操练几件事情。下一章，第一，我们要相信，而且奉主的名祈求。相信也是要操练的，操练我们的信心。这是在约翰福音14章里面的话，14章12到13节。耶稣所做的事，信他的人要做比耶稣做的更大，而且当我们奉主的名去求，神就成就教父因神的儿子得荣耀。那哈利斯比说，认识耶稣是我们真实祷告的先决条件。认识耶稣是我们祷告先决的条件。历代以来最大的神迹就是永恒之道，神的儿子他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 地上哈，他走过人的辛苦试探软弱，但他不犯罪，最后他成了神的羔羊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世人赎罪，从此他开了一个泉源，可以洗除罪恶跟污秽。我们在世上难免都会沾染污秽，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到主的面前来得着洁净。而如今他复活升天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借着耶稣我们可以跟神和好，我们可以祷告，祷告是分享神的权柄。以赛亚书45章这样讲，至于我的众子并我手的工作，你们都可以求我命定。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哈，我们的责任就是去祷告，其他让神去成全，相信神会介入。前年我们一家到韩国哈，参加16届的访韩盛会。我觉得韩国的复兴哈，教会的复兴跟他们弟兄姐妹付上很多祷告有关哈。他们坚忍着做凿孔的工作，直到神成全。耶稣在韩国是受欢迎的，希望耶稣在台湾也会受欢迎啊。那我们当中有8天的行程，星期五我们到他们要去观摩他们的家庭小组。那在我们出发的时候，我们同车有一个姊妹，她就说她是跟她先生来这里度蜜月的。哦，我心想这么属灵都还到这里来度蜜月，因为去过参加祷告山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哈，在韩国祷告山他们那边住吃其实都很简单，而且呢还有将近3天的时间需要进食哈，所以去那边要有受苦的心智。然后但是他们去选择去那边度蜜月。然后呢他还说他在祷告山他看见一个那种矮矮的祷告桌，他觉得他知道说一个新的家庭建立祷告对一个家非常的重要。我心想这更属灵了，这个姊妹真不简单。而且他说他要跟神求，他去的这个家主人要送他这个祷告桌。好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这样子哈。那这个姊妹其实她很知道属灵的原则，就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一切都要加给你们。而且呢一对新婚的夫妻，如果他们能够靠近神，他们以后走得会更好，感情也会更好。等到回程呢，那个姊妹就说神已经送给他们，神应允了这个祷告，他们全组有5、6个人，每个人就带个祷告桌回家。我是觉得感谢主，我觉得神真的是全知的神。在这个姊妹她还没到韩国的时候，神就为她预备了，因为这个姊妹她欢迎耶稣在她的家做王掌权了。好，接着呢我们要看第二点了。第二点是我们要学习住在主里面，让神的话也藏在我们的里面，这样我们就多结果子，我们祈求的神会应允，而且我父就因此得荣耀。什么叫住在主里面？我想我们都很知道住在家里面，家是一个你累了你随时都可以回去休息的地方，你在外面受伤你可以在家里得着抚慰，家也是一个爱的地方。那神呢，他当我们信主以后，神就把圣灵安置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我们要住在主里面，就是我们要常常回到里面去亲近神。有时候你在外面真实的受伤，你可以回到你的里面跟神说，神会会缠裹你，会安慰你。当你在外面你觉得你已经无力了，你可以回到里面，神会让你重新得力哈。而且回到里面去享受跟神之间的爱，而且这是住哈，住的意思是持续的，每一天，不是你偶尔想要而已，是住在主里面。所以我们要常常亲近神，神就亲近我们。另外呢，就是要遵守主的命令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要凡事谢恩，要不要忧虑，要去爱哦。老约翰说，住在爱里面的，就是住在主里面。我们的神他是爱，我们要学习去爱人哈，去爱我们的神。约翰福音14章21节这样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 另外呢，我们要读神的话，让神的话藏在我们的里面。整本圣经呢，有很多神的应许，还有很多丰富的宝藏，都等着你去挖掘。所以不单你要祷告，你还要读经啊。最近教会在推西山读经已经有一段长的时间了。如果你还没参加，鼓励你参加，因为这对你的灵命，还有你的祝福，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。也可以让我们更知道神的旨意为何。第三，我们要去结果子，去得人灵魂。主耶稣说他分派我们去结果子，让我们的果子长存，将我们奉主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我们。神不愿一人沉沦，他愿人人都悔改。所以在我们为人代祷，为人的灵魂代祷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去经历神了。第四个，我们要同心合意的求。马太福音18:19说，我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，我们在天上的父就必为他们成全。当然祷告有我们自己单独关上门跟神面对面的时间，但是神也喜欢我们肢体在一起的时间，或两个人，或一个家，或一个小组，或全教会祷告。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。耶稣也为门徒祷告，使他们能够合而为一，合而为一哈。所以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要顾教会的事。我有一次突然有一个意念哈，就是我们祷告是让耶稣进来，那耶稣是光哈。当教会充满了祷告的人，那个集合的光，起来的光是何等的大，那个力量是何等的大，它可以冲破那个铜墙铁壁，可以冲破第二层天，直达天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小看 你的祷告啊！当你加入教会的祷告会，教会就多了一份力量。但是当你不在其中的时候，可能你也会受亏损，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肢体的里面。好，那我的分享到这里，最后我们做个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谢谢天父，让我们能借着祷告分享神的权柄。主啊，求你把渴慕祷告的心放在我们的心上。主啊，让你的教会充满了渴慕且祷告的人。主，让在困境中的人能够因着大家合一的祷告，使他们得着力量。主啊，在病中的人能够得着医治。主啊，让在外面飘荡的灵魂能够找着安息之所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不只是听，而且去遵行，去祷告。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